音乐是四五张，
好的，我们继续开始。
好的，我们请回来。
今天
好，
开始看。
列王记上十五章，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王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好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男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用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可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送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里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住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大那里去，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巴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云但亚波波马加基尼列全境，拿波他利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忍住在哥萨。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沙和米斯巴。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跟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主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但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于罪里的罪，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腓力斯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路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并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斯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路波安所犯的罪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人的怒气。拿达其他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哥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路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今天我们读这个四章，
那么我们的前一章是读到耶鲁波安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成两个国家，一个叫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太国。这两个国分开以后，那么两个国的王就不同。南方犹大国的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之王，北方叫做以色列国，那就是耶罗伯安之王。耶罗伯安是以法莲人，不是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这是上一次我们读到，因为耶罗伯安他做北方以色列国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因为他做王的事情是出于神，神先选他，神借着先知对他说话，而且给了十个指派给他。他做王以后呢，他怕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就租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大，就是最北边，以色列的最北边。那么就要以色列人不去耶路撒冷敬拜神，而是到去拜这两个金牛犊。这就是使以圣经上一直记载，是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一个罪，这是从耶路伯安开始。那么耶路伯安，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耶路伯安已经死了。他死了以后，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说了，耶路伯安死了，那么他的儿子就要接续他做王。那么今天四五章呢，回过头来就是说到罗伯安死了，他的儿子犹大国的事情。所以四五章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王十八年，因为现在是两个国了，两个国。那么这个国南方的国登基的时候，北方的国是哪一个做王，他登基了就告诉我们。那么第一节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是以色列王，北方的这个王。他这个人一共做王，他是做了多少年的王呢？就是那么我们上一次是四节，是十四章的二十节，十四章的二十节，耶罗波安做王是做了二十二年，他做二十二年。好，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发了一张纸，我们也请大家今天把它带来。这一张纸呢，它上面是写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犹大王，下面是写的以色列王。上面的犹大王呢，第一个是耶罗波安，罗波安，下面是耶罗波安，这两个王是同时做王。因为所罗门死了，他们同时做王。那么耶罗波安做王呢，是做了二十二年，以色列王做了二十二年。那么上面这个罗波安呢，做了十七年。所以罗波安死了以后，犹大这个国家，他是做了十七年。他死了以后，北方这个国家以色列国耶罗波安还在继续做王。所以我们今天这里就告诉我们，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十八年，这个十八年，那么罗波安的儿子就继续他做王啊，这是刚刚好的，对不对？因为他是做了十七年，他的父亲罗波安做了十七年王，十七年死了，那么第十八年就应该他的儿子做王，就是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做了几年呢？今天的第二节就做了三年。三年加上他父亲的十七年，一共是二十年。所以到亚比亚死的时候，耶罗波安还没死，还是做王。那么就是亚比亚的儿子叫做他的儿子，儿子继承他做王。
那么这叫亚撒，亚撒做王的时候耶罗波安还没死，好，我们就看见了第一个以色列王在位就有三个犹大王不是分居做王，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到再回到我们的圣经里头十五章，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十八年亚比安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叫玛加，是亚撒的女儿，这一次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第三节，亚比安这个王不是一个好的王，所以我们这个刚刚我们发的这张纸上写的他是作恶的王啊，他是学他父亲罗伯安那些得罪神的事情。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的心不像他所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能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继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不好的王，作恶的王，不顺服神的王。但是神啊，是为着大卫的缘故，还让他的儿子做王，是。还有一点灯光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大卫的缘故。第六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常与耶罗伯安征战，就是两边常常要打仗。第七节到第八节，因为亚比安只做了三年的王，所以他很早就死了，他的儿子就亚撒继续他说。第九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那么我们看十八年要算一年，十九年二十年啊，因为这里没有记载月日，所以啊有的时候年要重复，有的王他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时他的儿子就做王，有的是下半年，所以这一年他算进去。那么亚撒登王以后，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这个王是比较早的，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个王是一个好的王啊，是好的王，因为他的祖母叫做玛加，就是亚撒登的女儿，他的祖母呢也就是他父亲的母亲，对不对？就是他父亲的母亲，那么也就是他祖父的妻子，就是罗伯安的妻子。那么这个祖母是不好的，所以十一节告诉我们，他就是效法他主大卫，效法就是学他主大卫，但是他没有像大卫那样完全是诚心的诚实的顺服神，只是效法他，效法他也就不错啊，学习到了。所以十二节他就把孤儿的一个男童就去掉了，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的偶像，并且点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意思就是不许他干预国事，把那个祖母的位给他去掉，国位的位置，因为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瑟拉是什么？亚瑟拉呢就叫做柱像啊！我想我们要读一处圣经，是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三节，或者我们先读十二节，从十二节读起。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里的居民逾越，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络，却要撤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这里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祭坛要给他撤毁，第二个柱像要给他打碎，柱像就是亚瑟拉，就是用一根柱子，这个柱子上有雕刻的像，或者用一个柱子呢代表这个偶像，要去拜那个柱子。另外要砍下他们的木偶，就是木头做的偶像啊，这三件事情他们都应该做的，这是以色列应该做的。但是现在呢， 亚撒的祖母，他就做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就是这个就是柱像。所以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把他的偶像给他砍下来，烧在西门西旁，啊，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西叫做西门西，烧在那里。第四四节，这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也就是他效法他主大卫，这是还没有做得完完全全，还剩下的秋坛还没有废去。秋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可以在那里自己做一个坛，在那里烧香来敬拜神。但是神是说一定要到耶路撒冷，自己不能够做，这一种就叫秋坛。秋坛呢，应该是高子，就是说比较高的小山岗啊，在那些地方做一个坛啊，这是自己做的。这个他没把它分去。亚撒一生就像耶和华存诚实的心。第四五节，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就是原来分别为圣的没有摆在耶和华的殿里，现在他就把它摆进去了，把他父亲亚比亚分别为圣的都摆进去了。那么就说明今以色列人经过罗伯安啊，这说明以后经过罗伯安，经过亚比亚，一直到亚撒，这里就出现一个恢复的恢复，在神面前有一个恢复的路啊，除掉神喜不喜悦的那些东西，在神面前有恢复。十六节，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四个日子常常征战。这里又出来一个王叫做巴沙。本来前面我们讲亚撒登基的时候，还是耶罗波安的王，耶罗波安最后的两年他登基了。那么耶罗波安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做王的时间也是很短，他叫做拿达啊，我们这个表上面也只做了两年啊，这个表上面拿达。拿达以后有一个人叫做巴沙，拿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可是巴沙不是拿达的儿子，巴沙是他的臣子，把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杀掉了，他来做巴沙。所以因为亚撒是做王四十一年，那么在那以色列就有好几个皇帝啊，因为四十年一年很长。那么拿达死，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做两年，拿达死了以后就是巴沙，巴沙做了二十四年。啊，这里就记载十六节，亚撒和以色列巴沙在四个日子常常征战。那么我们今天说第六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就是这个分裂的这两方面经常在那里有征战。十七节，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犹大人往亚撒从那里出入。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拉玛啊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请你把地图拿出来。请我们看犹大与以色列这个地图，这个地图上面红的这个地图红的是以色列，下面是犹大。那么你看犹大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啊，是写在犹大国里面正好中间交界的地方叫拉玛，看见没有，一面是一面写拉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拉玛一定是两个国家交界通道，对不对？从犹大这个国到以色列国要从那里经过，那么之外是看不见，你可以看那个红的，你们有没有？
有。
那么这个巴沙就来修筑拉玛，圣经里告诉我们修筑拉玛的意思就不许犹大人从这里经过进到以色列人那边去，也不许以色列人进到这边来，可能那里是一个通道。那么他当时就是做这一件事情啊。 看到吗？我们看十八节，亚撒因为可能打不过他，他就怎么办？他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主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子手中，交在犹大的臣子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士革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本利门的儿子便要到那里去，就说你父亲我父离别，我与你也要离别，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你记看见吗？他把金银送给一个外邦人，外邦的这个国家亚兰国王，这个金银送给他，这个金银从哪里来的呢？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把这个拿出来啊，就送给亚兰王，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这两个都是属于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彼此征战的结果，他们就去求外邦人啊，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好，第二节，亚哈巴听从亚撒的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多玛加击灭你全境，那帮他们全境啊。现在我们又要看看这个地图，就是刚刚这个地图啊，你看这个以色列是红颜色的，上面就是黄颜色的，黄的这个就叫做亚兰，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个王亚兰啊，亚兰啊，就叫叙利亚，这是亚兰。好，那么这个王亚撒，这个王是在犹大，他就把金银拿去，走得这么远到这个北方，北方为什么呢？才可以到他来打以色列国去了。去了以后呢，所以叙利亚就出兵了，亚兰就出兵了，就打了几个地方。第一个打了一个蛋，红颜色的上面有一个蛋，看见没有？啊，蛋的下面一点点就是亚伯多玛加，看见没有？就是靠近腓尼基那里，看见没有？啊，有个亚伯多玛加。好，
你看那个。
看见了吗？好，说到这个，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叫做金尼叶，金尼叶，金尼叶就是那个湖啊，看见底下那个湖没有？那个叫金尼叶湖，就是金尼叶的那个地，湖的周围就是金尼叶的全境。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拿弗他利，请我们翻过来，这一张翻过来的这一边。啊，这是迦南地图上面才有拿弗他利，你看见没有？绿颜色的啊，绿颜色的这一块，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湖的旁边，是不是有拿弗他利？啊，这个地方可以攻击了，啊，看见了吧？啊，好，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以云，啊，以云，我们也没有看见，啊，我找一找以云。啊，这个以云啊，就是在蛋的平行过来，你翻过来，又要翻过来，蛋的平行过来，翻过来，不是这样的，就是翻过来，看见没有？蛋平行过来，往西边，一点点，看见没有？那它正好在那个交界的地方，写的很小，看见没有？以云，看见没有？啊，以云。啊，就是在腓尼基和以色列交界的那个这个交界边上，左上面写的什么？写的以云，左上，这个是看到没有？以云啊，是这个交界的一个云字啊，一个云，
叫做云，啊，有云，云宝，
好，现在呢，我们看呢，这场战争呢是在北方打，就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打，没有打到犹大境内来。那么为什么打呢？就是因为犹大国亚撒派的人去，啊，送了金银给他，那么他就要帮助他打以色列国。但是一节我们听的，巴沙听见，就是以色列国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休兵，不休兵拉马呀。人住在德撒，德撒是他的王宫的地方啊。德撒，我们这地图上啊，也可以看见这个德撒，是他王宫的地方。 应该呢是在这个世界，这世界的上面一点就没有，这个地方的世界的上面一点就是德萨。啊，这里有世界，你们有没有看见世界？我这里有上面一点，我这里上面就是世界，世界在这里。
啊，
世界上面就是歌唱，看见没有？
在这里，
啊，歌唱，
歌唱，
世界上面一点，
在这里，在这里。
上面歌唱，上面一点就在歌唱的上，世界的上面，看见没有？啊，歌唱，歌唱呢就是以色列的王宫，啊，那个时候以色列早期的王宫就在那地方。好，那么亚撒就下了一道命令，就要所有的犹大人去把什么呢？去把以色列王巴沙命的来木料这些材料来修拉玛的这些材料，把它都搬到犹大去，把他们都把它搬去了。请你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啊，便雅悯呢是属于犹大了，啊，去修的了。啊，我想是这样。那么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说亚撒是他做四十一年的王。他的时间满了，他就与列祖同睡。但是这里说了很二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生开始都是做的好的事情，可是年老没有做好的事情了，他就求人了，所以脚上就有病了。啊，他就求什么？他就把金银去求外邦人，好，我想我们现在呢读到这里，我们想把《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我们一起翻过来。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不在义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为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那你们不被审判是最小的事吗？岂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就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在教会所亲干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亲眼受欺呢？为什么不亲眼吃亏呢？你们都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我想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以色列人，不管你是犹大人也好，你是以色列人也好，你这两个国家就是分开了，这是属于神的意思。你们有任何的打架的事情，你都要到神的面前去，你不能去求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和教会打架，就是寻求法律解决，找律师啊，找政府，这是羞耻的事情啊，羞耻的事情。基督徒怎么能够去打架？对不对？你不管他是哪一个公会，他是哪一个教会，只要他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要忍耐，你吃亏到主里面去祷告，因为审判的是主啊，深渊的是主啊，所以我们绝不能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吃亏了，我们就到主里面去仰望主。好，那么我就知道在香港也有这种情况，国外也有这种情况。你一分裂的时候，大家的观念不同，一分裂的时候，第一个针就是那个会所，这个王子，一针会所，就看原来是谁的名字登记的，就要去告。如果这个人死了，两边就打官司，拼命打，诬告也有，害别的弟兄姊妹也有，各种的属实的手法，从撒旦那里买的东西都拿出来。 这样这种基督徒，你就是把王子争过来，你这个教会还有神的同在吗？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所以我想我们有个使命，要很清楚看见这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亚撒就做错了这件事情，所以晚上晚年呢，他的脚上就有病。你看开始是很好的，后来就不行。好，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五节，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做的是啊，这个儿子也是不好的，他是邪恶的，所以说是做了两年的王。二十七节就有一个人叫做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这个非利士的基比更杀了他。那是拿达和以色列族人正在围困基比顿，他们这个围困啊。二十八节，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撒就杀了他，篡了他的位。二十九节，巴撒一座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这一年，耶和华就要出人四个人亚西亚所说的话。那么我们请把十四章我们翻过来。第十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和华的家，将使耶和华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拣出，一出进耶和华的家，无人出进粪土一半。凡是耶路巴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所吃，这是耶路巴安说的啊。耶路巴安的罪做了两个经文的读，自己的献祭，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亚西亚来说这样的话。那我们看现在巴沙一根筋就把他的全家都杀了啊，就一年了耶路巴安。第三十节，这是因为耶和华所犯的罪，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独有的洞边往以色列什么都起，就是这两个基督徒。三十一节，拿达做了两年王，他就死了，然后他就死了。那么三十二节，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三十三节，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撒在歌舍根基做以色列的王。二十四年，这个巴撒是杀了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他做王二十四年。他做王这二十四年，三十四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的罪，也跟他的罪，就是埃及女主跟六还是就是没罪啊，生命中生连续写了多少次这个罪，这个罪真是非常忌邪的神，一定不许你在神之外拜一个偶像，那是不行。好，现在我们请读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利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撒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民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格沙，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密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一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沙 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多沙加宰牙亚达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喘了他的胃。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袭先知耶户遮蔽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哥沙作王7日，那时民正按营围攻非利士人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按例做以色列王。按例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起围困哥沙，辛利建成破失，就进了皇宫的围锁，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利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利的名。提比利死了，暗利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以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哥沙做王6年。暗利用他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利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做了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按理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荣誉，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按理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基述他作王。犹大王亚撒38年，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按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波安所行的所犯的罪。他还以为妻，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撒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波特利人希伊勒重建亚利哥城，必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格。正如耶和华吉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
好，谢谢。那么现在就是读这个16章。那么刚刚15章啊，就告诉我们这个以撒这个亚撒和这个巴沙的事情。现在这里呢，巴沙就登过了16章。巴沙做完以后，他仍然犯罪啊，仍然犯罪。刚刚我们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路巴安所行的道，这是犯他是以色列人生的罪有的那个罪，这个是巴沙做的。所以这十六章的第一节是要借着一个先知叫耶稣去责备巴沙，就说你为什么你还行耶路巴安所行的道，是我们以色列行的罪你给我发怒。所以第三节就说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和华的家一样。但是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比被狗吃，死在田野的，比被空中的鸟所吃。那么第六节巴沙就死了，他是葬在哥撒，他儿子以拉就继续他做王。他儿子做完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先知以弗耶稣，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目看为恶的事，以他手所做的耶和华发怒，像耶和华的家一样，又应当杀了耶和华的全家。这个是巴沙所做的事情。那么第八节，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拿在哥撒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那么有一个臣子第九节，管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就是个军人嘛，心里就把他杀了。那么这里把他杀了以后，那么这就是因为神啊审判这个巴沙。那么我们看神对巴沙的审判，第七节16章7节，神的话是怎么样对耶稣讲的？这是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因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和华的家一样。也就是说那个两个经文读的事情底下又有一句话，又因他杀了耶和华的全家。那么这一句话好像和我们前面有点矛盾，那么我们把前面看见，看前面第29节啊，45章29节，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和华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是灭尽的。这里面耶和华对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那么为什么这里就说因为又因他杀了耶和华的全家？好，现在呢我们要看啊，神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把14章先往翻过来。第10节，14章10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路巴安的家，将使耶路巴安的男丁能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撵出，以除尽耶路巴安的家。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属耶路巴安的什么男丁，不是要你把他全家都杀完了，你看那边是杀掉了男丁啊。啊，那么第11节，凡是耶和华的人，这里有所难听了。如果这个人死了，就要被狗吃，要彻底死了；如果在田野死了，要被空中的鸟吃，看到没有？所以他这个尸体不会不存活，被狗吃。那么这个是不是说要你去把他杀死？就是如果他死了，啊，其他原因死了。那么我们看巴沙所做的是什么呢？巴沙所做的29节，15章29节，巴沙一做完就杀了耶路巴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没进，就是过一个月超过了神的话。所以16章的第7节的最后一句话，又因他杀了耶路巴安的全家，你不应该把你的全家都杀掉啊，那你这是守难丁。我想啊，我们对圣经细一点，你就看得出来，所说的话没有错，啊，不会反复的。好，那么我们再看11节，今天16章11节，那么新利一座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这个就很更厉害。不但杀全家，还杀亲属，不但杀亲属，还要杀朋友，所以这个心力做的就更绝了，啊，对不对？啊，那么心力呢，是杀这个巴沙的儿子以拉，以拉只做了2年的王，就把他杀掉了。 所以你在以色列里头，你看已经现在有两个王，一个是巴沙杀了耶路巴安的儿子拿达，现在又来了一个新力，又把巴沙的儿子又杀了。那么新力做了几什么多少多久的王呢？啊，十五节，新力只做了七天。啊，那么又有一个人叫做暗力。啊，又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就是17节，案例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奔上去围攻德撒，德撒是他的王宫的地方。新力18节建成破石，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王宫，四人而死。啊，那么新力啊，做了七天的王。哎，就死了。那么现在就是暗力做完了。你看，这里是杀了几个人嘛？一个是巴沙杀了前王的儿子，新力就把巴沙的儿子杀了。现在暗力要去打新力，新力就自己自杀了。啊，因为现在暗力要做完。啊，我们看21节，暗力要做完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为两半了。一半是从基拿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以色列人又分开了，一半要立提比尼，另外一半要随从暗利。那么第22节，随从暗利的名胜过随从基拿的儿子提比尼的名。后来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王。好，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看一看。我们读16章的第10节，16章的第10节，新力就进去杀了他，就是把以拉杀了，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情。再看第15节，今天的15节，犹大王亚撒27年，新力在德撒做王。好，那么有请你啊，把这个你们这个表上面的新历的上面，新历的上面加几个字，就是亚撒27年新历做王。那新历的上面加几个字，是亚撒27年新历做王。那再转过来，我们看读今天的23节。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那么多少年呢？亚撒31年，暗利做王，听到没有？那是27年，新历做王到31年，所以请你在暗利的上面写几个字，就是亚撒31年，暗利做王。那么你看啊，从二十七年亚撒的27年到31年，中间空了几年呢、啊？4年，可能有5年，如果你把前后算起来，差不多有4年到5年。那么在这一段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啊。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上有写，你就算出时间，你就算出来。啊，在这里给你说清楚了，中间没有啊。为什么中间没有王？就是在这个时候啊，第21节，以色列那个时候就分成两半了，有一半的人要提比尼做王，还有一半的人要按利做王，两边就争了差不多4年到5年，没有地上。啊，最后提比尼死了，啊，按利就做王了，所以就到31年他就做王了。战争啊，这里没有说，但是我相信是应该有的啊，已经分成两半了嘛，对不对？所以23节，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他在德撒做了6年，德撒就是那个原来的王宫，对不对？新力把那个王宫烧了。那么他还在那里做，这个王宫烧了，就不成为一个王宫了。但是他也在那里做了6年的王。转过来，他就24节， 个地方就是死撒玛利亚这座山，他把他们下来，就是上面造成以后撒玛利亚就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就成了 Petra 了，就是成为他的首都了。本来在德撒嘛，现在以色列里头的撒玛利亚呢，所以你在读新约圣经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那里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犹大的首都是耶路撒冷。25节，按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列王更恶，的罪恶更甚，因为他心里以他的儿子耶和华所行的，但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以虚无的神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按理其余的时候，他所显出的勇力就是在以色列君王祭上。那么28节他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亚哈做王了，亚哈做王。所以29节，犹大王亚撒38年，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那么请你在你这个表的上面的按利亚哈的上面啊，写几个字，是亚撒38年，亚哈做王是亚撒38年，就是亚撒还没有死，还没有死。所以你看亚撒这个词，这个王中间有经过几个王，经过以色列经过马达巴沙里那新利暗利亚哈，你看这个1、2、3、4、5、6个王。现在我们读39，阿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就是这个恶恶的更甚。31节，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和华所犯的罪，他把以为亲，又据了以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西结为妻，去侍奉敬拜巴黎。你看他除了有两个金牛犊以外，还要敬拜巴黎，敬拜外邦的神。那两个金牛犊叫做虚无的神，因为耶和华唱两个金牛犊说，这就是你们就是耶和华，对不对？这就是那两个金牛犊是耶和华。那么现在除了这个虚无的神以外，他还加一个巴黎，巴黎是一个外邦神，西顿的神。
那31年这个案例做王，38年啊，他那个他怎么有12年？
哪一个？他就把那个6年算在案例的头上了，肯定没错。
中间
的。那他那6年不是中间不是缺了空了吗？他把那6年给他算进去了，就是这样算。32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黎的庙，在庙里为巴黎出产。33节，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那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你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拿，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伯，是耶和华就问了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呢，这一件事情就把耶稣亚记第6章我们翻过来，这也是我们读过的耶稣亚记第6章耶利哥的战争。但以色列人约书亚领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战就是打耶利哥。耶利哥他们没有打，他们只有一个城一天赚一次一天就赚7次，最后一天赚7次，这个城就塌了。所以第6章的第26节就对耶利哥约书亚，神就借着约书亚说了几句话。当时约书亚在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的根基的时候必伤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伤幼子。那个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所以以色列人不敢放肆，这么多年不敢去修筑耶利哥城，但是到了亚哈的时候，你看罪就来了。为什么到亚哈的时候就有人敢犯这个罪呢？因为亚哈就在犯罪，犯很多的罪，
好，所以这个人心里的课程一根筋就上房子，八门算就上院子。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第十七章。
十七章叫激烈积聚的激死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将你如此待。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七旁，你要喝那七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七旁，乌鸦早晚给他吊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气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气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的话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边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半面，凭你这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伊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儿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赐予降在地上的人。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跟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接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以后做那嫁祖母的妇人，把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得与你何干，已经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又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呐、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夫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接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那、这里十六章告诉我们、这个亚哈这个王他犯的罪是比过去的以色列王更厉害啊，更厉害，除了拜一个虚无的神，他又是去了一个西顿的啊人耶西别，这个耶西别这个人就把西顿的神巴黎带进来，所以他在这里啊他就敬拜巴黎神，同时在以色列中间就充满了罪，本来神说不能做的事情，不能修业的都没有，现在也有人在那里修。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一个罪的这个以色列国的里面，神就兴起了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提示别人以利亚。我想这个以利亚啊，就是亚哈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最后没有死，是神宣布升天。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到十七章开始说他的事情，他说如果我这几年我不祷告，
这就不会降露不下雨。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雨啊要取下来了，不下雨按照圣经历生命记利未记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咒诅啊，神祝福你的时候就有春雨要降在你的面前，或者叫时雨叹时半时降雨给你啊，你的粮食你就丰富，这是什么祝福。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神就把雨把天上的窗户关起来，你就没有路没有雨，那么你这个粮食你就不能生存，这就是神的咒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对以色列国这个亚哈要咒诅啊，要咒诅，那么就不下雨了，不下雨那么这个先知怎么办呢？神就要他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场啊，约旦河东有个基利西啊，如果我们要看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把犹大和以色列这个地图拿出来，上面是红的，下面呢是绿色的。红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靠近绿的这个地方有个海，叫做亚拉巴海，看到没有？
嗯、
这个海啊，往上面走有一条河，往上面走有上面就是有耶利哥，看见没有？
嗯、
耶利哥在上面就叫苏国，看见没有？苏国。啊，耶利哥的旁边有个苏国，看见没有？苏国的往左边走，那个就埃及苏国那里就有两个叫西利西，
嗯，
看见没有？西利西，啊，苏国这旁边有一条，叫做西利西。
嗯，
在右边，对不起，右边，啊，叫西利西，看见没有？啊，西利西的上面就叫亚伯河。亚伯河我们读过亚伯河渡口，亚伯河是山羊、啊、亚伯河的渡口，那么这里就是基利西，看到没有，我们是到哪里去走到哪里去。基利西既然叫西呢，就是那个水就不是很大啊，在这住在那里。第四节，你要喝溪里的水，因为啊没有下雨吗，那个溪里还有点水，他就喝水就干嘛了，所以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为什么整天乌鸦呢？第六节，乌鸦早晚给它叼饼和肉来，啊，只有乌鸦才吃肉，叼饼和肉，你其他的麻雀这些不吃的，他们都不吃肉的，乌鸦要吃的，他就把这个肉给它叼。第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降到地上。那么谁让它住在这个溪水那里呀、啊？那就看见这个溪水已经干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利比亚也跟着住了。都不能做，为什么神要他住到那里去？就是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神做见证，那么这个亚哈王就要杀他啊！因为你不许雨，你不祷告就不下雨，对不对？你不祷告不下雨啊，对对，因为他第一节是跟亚哈讲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不降雨了，亚哈就要一定要寻找他，寻找他要杀他。以后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看见，所以神就要他撑着了。那么第八节，现在他也没有水喝，怎么办呢？神就要他往西顿去，撒勒法有一个地方去，就住在那里。神就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啊，有寡妇在那供养。寡妇在圣经里就是很穷的，寡妇就是没有人能够照顾的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要用神迹把他保护起来，看到没有？啊，不是要他到一个大富人家去，啊，那是到西顿的一个寡妇家里去。那么这个寡妇啊，是没有丈夫的。那么这个寡妇就是靠他自己啊，得一点力量来供养他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够了。那么你还养一个以利亚，你怎么养得下来呢？那么就看神的恩典了，这是神的神迹了。所以第四节，他往撒勒法一去呢，到城里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你想，这是神都已经安排好了。以利亚就告诉他，你拿一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告诉他，你拿点饼来给我。他就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启示。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神人，啊，因为以利亚穿的衣服这些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有没有饼？我看你还有一把面，平时只有一点点有，没有了。 我现在就是找两根柴回去，你家里柴已经没有了，就是出来找两根柴回去，做一点饼给我和儿子吃，吃完我们就死就死了，没有命。反正当时是一个饥荒的时候，没有下雨，就很惨的一个时候，但是这是什么咒诅，这是没有办法啊，利亚哈落在罪里。以利亚就对他讲，不要惧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要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再和你儿子你们再做大的饼来吃，这个没有写大饼，就是你做一个小饼，不管多少都可以，你要先给我儿子，然后就去。好，知道耶和华使雨的降下来，十四节，耶和华神所弹你的面皮都减少，忧虑的拼命的油也是短缺，所以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地上没有雨的时候，这个妇人，这个寡妇，还能够靠着坛里面的面，还能够靠着那个雨油啊来生活，必不减少。这里也有属灵的意义，这个面的意思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油的意思是代表生命，从自己要在哪里做这个工作来保守他们。在全地干旱的时候，饥荒的时候，只有有面有十字架的人，有圣灵的人，他们一直能够保存，还是能够保存，这是能够保存，他不会饥饿。我们所谓饥饿是这个属灵的饥饿啊，所以说属灵的饥饿的时候，只有懂得十字架的人，懂得背十字架的人，懂得圣灵的人，跟随圣灵的人，他永远不会饥饿，他永远不是保存。好，所以十六节他那个面果不减少，因为十五节他是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个耶和华借以利亚是说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里就出了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主母啊，就是这个寡妇，她自己就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这里叫她做主母，就是这家的主人，但是是女的就叫主母，如果是男的就叫主人嘛，啊，那么她一个孩子啊，就死了，所以啊，她就在那里对神人讲，对伊利亚讲，她说你不来，我这个孩子还在，你现在你来呀，神就想起我的罪来。啊，所以啊，我的孩子就死了，因为你是神人吗？啊，这就想起我的罪来。好了，以利亚十九点就把孩子就带来放在自己床上，就向神祷告。他向神说：“二十九，怎么我进去在这寡妇的家里已经降祸于他，是他的儿子死吗？”以利亚三次扶着孩子的身上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魂仍没有名字，魂仍有他的身体啊。所以二十二节耶和华就命令以利亚的话是，孩子的魂仍有他的身体，没有名字，所以这个孩子就活了。所以你看见这几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十字架，一个是灵，还有一个复活，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复活就是给生命，看到没有？你必须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的死，然后你才能够摸着这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是经过十字架的死，经过埋葬，然后他复活了。好，所以神就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借着复活，让以利亚把他的大能显出来。一个真心跟随神的人，一个真心跟随神的人，一定在他身上你摸得见这一切。好，这里呢是十七章，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八章。
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临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些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德巴底招了来， 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夜西别撒耶和华送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耶和华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旁，或者找着青草，可以救活驴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两人分地游行，耶和华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掐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伊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名，就提你到我所不到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若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亚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伊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伊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去迎着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力的那450个先知，并亚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众人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人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台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我们的神的名，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人回答说：“这说甚好，主啊，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选择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若不要点，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力的名，说：巴力，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应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人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人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到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取了12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两细呀、啊，又在坛上摆好了台，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头盛满水倒在坛祭和台上，就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了，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这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准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圣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将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所那么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鱼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亚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舒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亚斯列的城门。
谢谢。这个十八章啊，就是接着前面我们看见以利亚是在一个西顿寡妇的家里。那么现在呢，已经过了三年，这就要安排要下雨了，但是呢，这是安排以利亚要去见亚哈，要见亚哈。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三年没有下雨，就有很大的饥荒。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亚哈就把他的这个家宅和巴子都带了一起，要去找一个草地、草原，啊，这个、水泉，也可以经常的骡马去登，就分头去找。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第七节，我巴子就遇见了伊利亚，啊，那么他就告诉他，他说你去告诉亚哈，我今天要见他。但是这个我巴子就很害怕。他说你以利亚，你是神人，你是先知，你刚刚跟我说话，你说你要见他，等等我一去告诉他，神就把你踢走了。他要来见你，你这个人又不在，那我怎么办呢？他不是要找我吗？现在我们就是到处在找你。你看第十节，我只是永生耶和华一个神启示，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如果说你没有在那里，就你是那邦那个人，其实说实在找不着你。其次就是说你没有成为他们，所以神就让他去先从了基利西旁，谁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乌鸦知道。第二次就跑到西顿去，西顿是一个外邦的城啊，一个外邦的地方，不是在以色列。所以亚哈看见不下雨，就要来找这个以利亚啊，要找他，最后是要找他。那么这个欧巴底是一个好的人，所以他说十三节，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了一个洞里，那边河水供应他。啊，这是一个好人。那么当时也是很难的，如果这个皇后耶西别知道了，那么他也活不下去。啊，这是悄悄的在那里做，就是神在那里保守他。 所以十六节我把你就是告诉亚哈，亚哈就去找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亚哈就问他，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我们这三年没有下雨，饥饿死这么多人，那个是不是就是你呢？以利亚就说，不是我遭灾的，就是你，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侍奉巴力，甚至咒诅就立在你身上。那么他就告诉亚哈，你去把耶西别，你巴力的先知有450人，另外啊还有是从亚瑟拉的，就住像的那个先知有400人，一共有850人。你把他们聚集起来，到加米山来见我。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加米山在哪里？好，我们还是把犹大以色列这个地图放出来红的。加米山就是靠近海边，啊，差不多是在它的中间，你看到没有？很大山的是加米山，看见了吗？那么西顿在哪里呢？西顿就是往上面走，走黑尼基的上面，海边不是海边，哎，西顿，那是外邦，啊，那是黑尼基的地方，不是以色列的地方。那么加米山呢？你往下面看，在它的右边有一个地方，差不多平行，叫做耶斯列，看见没有？加米山。以色列看到没有啊，等一等我们叫以色列好不好，以色列再往前面再往下面走，靠近海边这里有个撒玛利亚几个字，看到没有，这几个地方我们都看见好不好，好，好，他们就到加米山，那么在加米山呢就住了，就有他们巴黎的现在就住了一座坛，就预备一只牛，也在那里献祭，这是献给巴黎的，这是不能点火，就让他们一出你们的神。结果看来他们一直从中午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这个巴黎没有讲过，因为他不是神，他是降火。好，所以我们就看以利亚，他就31节，他就到雅各子孙支派的树木去了12块石头，这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说全以色列都在这里来向耶和华献祭，
这是神指定的形式，
这是就是在约书亚过带领以色列过犹大河的时候也是去了12块石头啊，带着火去。好，除了这个坛以外，在坛的四围挖沟，可以用谷种二西亚，这个沟是很大的一个沟，所以他就用四个桶来倒水，倒了一次、二次，倒了三次。为什么要倒三次？四个桶三次多少呢？12，又是代表以色列的数字，12桶水倒到那个沟里头，啊，而且满出来了。所以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色列这里以利亚就祷告了，他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时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那个时候在亚哈的统治下，而且以色列人经过了几十年，所罗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忘记以色列的神了，所以他们去拜巴力，去拜那个牛犊了。你知道你是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命行这一些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是这你知道你耶和华是什么，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这是神啊，你是要我们回来拯救他们，所以38节神就降火，那就显出了耶和华是神，所以众民在这个时候就承认了，39节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他在这里就做了一个见证，先知是为神说话，先知就是把神的意思告诉人，神既然要他说话，神就与他同在，所以以利亚对他们讲，你就把那450个先知巴黎的先知告诉带来基顺河边，就在那里杀了他。那么基顺河在哪里呢？就是靠近以加山这个地方。
啊，就是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叫啥？
加米山。
加米山。那么这个加米山，我们要看这个地图，迦南地图，好翻过来。迦南地图这里有个加米山，看见没有？
嗯。
那么加米山的往下面一点，啊，不知你们看见没有？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以撒家和西布伦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基圣火，在上面有。那以撒家和他身边的地方，这里有基圣火，看见没有？这里有基圣火。好，那么就把那850个先知都杀在那里，800个先知都杀了。所以杀了以后。那么41节，以利亚就对亚哈讲：“你现在可以去伺候，因为有多余的响声呀。”实际上，多余的响声，这个亚哈也没有听见，以利亚也没有看见。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要降雨了，因为神已经告诉了，所以他就上了42节，亚哈就去伺候了，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的山顶。在这个时候，他就屈身在地跪下来，不但跪下来，那个头就低得很低，跟着两个起中间向神祷告，就是什么这一切都做完了，巴黎的先知也杀了，那么神的审判也够了，以色列人现在也认识你是神了，那么现在应该降临了，向神祷告。所以他就有七次要他的仆人去看海上有没有，因为在加米山，所以就是海边。那个山洞呢，你就看见有没有云，那下雨的云。结果第七次，他的仆人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云，啊，手这么大的一个小云，这个好像不像你是个大雨的声音嘛，啊，不像这个声音嘛，不像有多余的响声。但是他一看见他就知道，啊，明明就知道，所以他就告诉叫他的仆人，就告诉亚哈。要他单靠车下去，免得被雨拦住。就是说，你坐车的时候啊，你要坐车去。为什么呢？要下雨了，你不坐车了，这个雨就要把你拦住。啊，就是告诉他要下雨。所以45节，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在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去以色列，这是我们刚刚说的以色列。以色列。是他的这个王后住的这个地方，那么以利亚就被圣灵就降在他身上，这个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是给他力量。你看他能够束上腰，站在亚哈的前头，亚哈是车在那里跑，他能跑得这么快，就是圣灵的能力，他一直跑到以色列的城门。啊，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的职事，当然还没有完，啊，一直要到22章，我们就看以利亚的职事啊，神就给他安排的职事完了。我想说到这里呢，那我们就多交通几句话。不管是以色列国，不管是犹大国，我们已经说过，神在地上所立的国，实际上犹大国也好，以色列国也好，是预表基督将来在地上要建立的千年国度。千年国度。那么神的做法，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要求，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的要求，都是一个。就是神要掌权，在这个国里神要掌权，神要做王，不能让人掌权啊，神要掌权。那么我们看，从大卫以后，所罗门的晚年，神就在以色列国里面没有掌权了。不是神不要掌权，而是人不要神掌权。所以我们看所罗门在晚年，他就犯罪了。啊，就是偶像。那么我们再看所罗门以后，不管是以色列国，不管是犹大国，我们再看这边头，只有一个亚撒。我们看犹大国的亚撒是有恢复的情况，
其他这两个国家里头都没有要神在那里掌权，神的国度是要掌权，现在你不要神掌权，所以神就必然神就要审判这个国家，神要审判。那么今天一样的，今天在教会的里头神要掌权，神不要人掌权，神要掌权。那么神要做王，神要管理。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教会的里面，人人掌权，人不要神掌权。所以哪一个教会是让神掌权的，你就看见什么顺服在里头。哪一个教会不要神掌权的，是人在那里掌权的，神一同在就失去了。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的开始，先有一个扫罗这个王，以后又有一个大卫这个王。扫罗跟大卫的王有什么不同呢？这两个王的有什么不同呢？一个大卫这个王，他是愿意神在他身上掌权。大卫这个王，神是在他身上掌权。所以你看他那么多的诗篇，你看今天圣经上也说，大卫只有一件事情得罪神，其他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为什么？他要神在他身上掌权。那么扫罗这一个人就没有了，扫罗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走。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人都是要用他的自由意志，不是去侍奉神，不是说要人掌权，人不愿意把他这个宝座让给神，他要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里头，彼此之间的教会和教会之间，有看见彼此都在那里争，彼此在那里反对，彼此在那里反对，这样神一定都会有祝福的。那么就像我们今天看见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一样，彼此在那里征战。那么今天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教会是天国的实际，不是实现，实际的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天国的实际。因为神要教会在地上，神要在这里掌权，在教会的里面掌权。所以神要在教会里面掌权，神一定要在人的身上先掌权。如果神不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就没有办法神要在教会里面掌权。所以神现在一定要得着人，像大卫这样的人，神先在他身上掌权，然后神才能掌权。所以我们看见现在教会情况很不正常。所以我们读一读这个启示录的二章到第三章啊，你一看那里就有七个教会，那里的七个教会也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地上的这七种模式的教会都把它摆出来。有六个教会是受神责备的，包括耶西别在里头啊，今天我说耶西别在里头，第二章的最后耶西别在最后，就是推要推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妇人耶西别在里头。那么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里头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神没有责备，但是神也没有说他都有关联，是怎么说呢？你要死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关联。那么现在看来在地上的教会里头有七个，只有一个，这一个